三十七道品，思念处是正情，是神足，三个是说过了，接下去是两个无，无根，无力，无根就是信、静、念、定、慧，这就是无根啊。信根就是要使自己对于三宝啊、佛法这个信心啊，让它根深蒂固，升起正觉的信心来，不要被任何的劲风所动啊。信如果没有根，就好像树没有根啊，是长不起来的。这个信心要从在自己的心地里面长出很深厚的根，好像树根很深厚啊。信如果有根，就不会被劲风所动啊。假如信没有根，很容易被劲风所动，碰到逆境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心就动了啊。那么如果信心不坚牢啊，对三宝的信心不坚固，信心一动啊，那么当然也对修学佛法就不会有所成就了。所以要使这个信心啊很坚牢的发生力量啊，所以后边有信力。现在第一步啊，让信心生根。对三宝有了信心，对自己修的法门啊，无论是正修的正道，帮助的助道，都有信心啊。那么进一步就要精进啊。第二，要精进也要有根，精进根啊，努力精进修学佛法。专一不杂就是精啊，向前无退就是进啊。对佛法专一不杂，不会混杂其他外道等等的法。那么对佛法的修学，只有向前努力迈进啊，所以要有具备这种的努力啊。好像啊，这个打仗的时候当兵的在这个战阵当中啊，披甲金金啊，穿上战甲跟这个敌人打仗，那么一人以万人敌，必定要冲锋陷阵啊，冲出这个万人的烦恼敌，才能够安然的到达涅槃城。所以第二，精进也是要有根。第三，念根，念就是念念不忘于自己所修的正道、助道啊。例如，你修念佛法门，那是你的主修；那么其他所有的修法啊，都是帮助的啊，庄严进度。那么随时随地提起正念，看自己所修的法门啊，有没有忘失啊，时时照顾自己的正念，让它生根。所以第三要有念根。修学佛法就是在求定啊，定要生根，没有根的定容易动而不能成就。所以第四要有定根，就是对于佛法的这个所修的正道或助道啊，都能够相应，不会散乱，以自己的修法啊，都能够努力迈进。修学佛法主要啊，就是在求定。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用意都是在求定，戒、定、慧三不漏学。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在求定， 没有不是求定之法的，就是念佛，念佛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参禅，参禅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也是定的开发。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啊，跟所修的法门打成一片，融为一炉，才算是定有根，因为我们凡夫啊，一天到晚都在动，心念乱动，生生灭灭的妄想没有停的，那么现在修学佛法就是求定，要心一静性，把这个心安住在自己所修的法门当中啊，不要让它散失，所以这个定有些地方也叫做心，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心啊，要使它能够定在所修的这个正念的环境，所修的法门当中，让它生根。所以第四要有定根，有定才能开发智慧。所以第五有慧根，有定而开发智慧，那么有定有慧，然后才能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有信静念定慧五根，这五根就是鞭策前面的四念处四正情啊，启发这个禅定智慧的力量，使它能够降伏烦恼，断烦恼了生死。再进一步发生力量了，就叫做五力。五力啊，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法，各个都在它本位上发生力量。心有力，就不会被任何环境所动，不但不会被环境所动啊，而且它能降伏烦恼啊，它能降伏烦恼的这个信力，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来摇动它的信心，都没有办法摇动啊。对于正法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心，才能够啊去向于无上菩提。所以信要发生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前面的根啊，长得很深很厚啊，根深不怕风摇动啊，就再大的台风啊也刮它不动了。要有这种的力量，才算是信的力量成就。努力精进没有停止，就是精进的力量成就啊，念念不忘于自己所修的法门啊，发生力量不至于退失啊，那就是念力发生功用啊。定如果有力啊，就是显示它的定功相当深厚啊啊，不会被静风所动啊。定功深厚的人总然在恼乱的环境当中啊，他的定功还是很纯熟的，不会被环境所动啊。据说清朝初年有一位皇帝啊，因为有个这个道教道士那么跟皇帝有缘呢，不晓得什么原因呢，有机会跟皇帝谈话。那么因此这个道士就向皇帝要求啊，希望能够提倡我们中国的道教，把佛教啊把它排斥掉用意就排斥佛教，要提倡他的道教但是这个皇帝本来就已经信佛了，他对于佛法已经有了功夫了，但是他对于这个道士他也不愿意得罪他他说这样子好了佛教也有说他的好处很多，那么您道教也说你的好处也如你所说也很多，这样子我们来测验一下，看你们道士跟佛教的禅师谁的功夫好假如功夫好的我就信他的那么这个皇帝用什么方法来测验呢？那个时候已经有大炮了，大炮 啊，这个皇帝事先啊，就在门口啊，叫这个啊军人事先预备好一门大炮啊，那这个把这个炮也装上膛，准备好要开。那么就是他叫这个侍候客人的这个皇宫里面的佣人呢、啊，用这个玉杯啊、那个杯子装茶啊、两个杯子一样的大小一样啊、质料一样啊、用两个人把这个杯子啊先用开水把它烫过啊、杯子很烫啊，那么这个茶是都是很滚很开的，这个沸停的这个开水泡的茶，这个很烫的茶呀马上就倒到这个杯子里面去。平常请客的茶是七分满八分满啦、啊、可今天请这个道士跟禅师的茶呀是满满的十分满。那么当时啊为了要争取皇帝的信心，当然佛教里面的禅师也是请一位定功最好的去皇宫啊应试啊，那么这个道士也是派这个最好的定功的来应试，可是他两个人都不知道皇帝事先葫芦里装了什么药，都不知道他的这个事先的计划。那么他派两个人，这个茶啊就是很烫很烫的茶杯啊，两边对于两个人禅师一道是同时端同时倒同时接，正是禅师道士接茶的时候，外边的这个大炮就砰一声响，这个杯子已经很烫了，很不容易拿好了，这个一个大声一响啊，比打雷还要响啊，因为那个时候大炮虽然有啊，不容易听到的，这一声响啊，那个道士一吓了一跳啊，这个杯子不但是这个茶倒出来啊，杯子也掉在地下了，玉杯也打破了。而这个禅师啊，他的杯子端在手里啊，这很烫的杯子啊，他还是端得好好的，好好的，一滴也没有滴出来，也没有动啊。外边的炮声跟他好像还没关系，他没听到一样，他端得好好的，茶一滴也没滴出来。皇帝一看，好了，我信佛教，你回去吧。啊，这好的不是叫我去，我也不行啊。我没有这个定功啊，这就是所谓定力啊，这个最好测验的定力，用这种方式测验出来他的定功啊。如果这个禅师没有这个定功啊，那一天如果输掉了，佛教不就完了吗？啊，那在帝制时代啊，只要教化一个人就行了，只要皇帝生信心，就有办法了。那么这个天下的人呢、这大家会仿效皇帝，都是一样的信这个教。那么因此啊，就测验出这个定功啊、显示这个禅师的定力多高啊、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心里在想，如果两个人的杯子都倒下来怎么办啊？如果两个人这个杯子都没拿住啊，甚至这如果这个禅师的杯子里面的茶掉了一滴出来，那怎么办呢？都是问题啊、这都是与修持功夫有关啊、当然了，一方面冥冥中啊，三宝龙天护持也有关系的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这种的佛道彼此比啊、互相来比赛的情况啊是不少的啊。这个故事我是没有见到证实，也是在从前听这个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讲出来的啊、我没有去查啊、那么这只是比方啊，测验这个定功啊、假如真有定力的人呢、啊，他在街道上，在菜市场里，他的定功一样是不动的，他照样可以下功夫，照样可以微微不动，这就看他禅定功夫到哪里。开始修学的时候当然找个安静的地方，等到他成就了，就要在这个乱啊、很散乱的地方啊去磨练他的禅功啊、 所以古代的那些宗门下的禅师们有许多在街道上在磨练他的功夫的有的参禅还没开悟啊他就在街道上走啊碰因缘，他在街道上听到无意中一句话也就开悟了有一位参禅的禅师他参他的本来面目一直不曾开悟好几十年了有一天在街上走啊正好街上有个人两个人在吵架正在吵架的时候啊他这个禅师是在参他的本来面目在吵架的人呢一个人就骂说您这么没有面目啊你怎么这么没有面目啊他一听到怎么没有面目他开悟了他就要参他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本来没有面目那么你怎么没有面目啊他开悟了人家在吵架骂对方的人没有面目就是你这个不要脸啊现代人的不要脸你们这没有面目啊他就是参这个本来面目一说没有面目这一踢他醒了他开悟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真正要开悟啊还要到街上去看人吵架呢不过自己不要吵啊自己吵就麻烦了所以这就是所谓定力定要发散力量第五的慧力就智慧发散力量智慧发散力量就能断烦恼烦恼断才能了生死所以这个慧的力量排在第五啊就显示禅定功夫成就了因定发慧楞严经里面说呢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佛在佛遗教经里面说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而大智度论里面把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比方说戒好像把贼子抓到了俩颤定好像是把贼子把它捆起来绑起来了把颤慧好像把贼子杀掉了杀贼那么这个把这个贼子杀掉了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杀贼是一种比方啊是把烦恼比作贼把烦恼断了叫做杀贼所以阿罗汉呢有三种意义应供无声杀贼他并不是真的去把贼子杀掉而是把自己的烦恼断了就叫做杀贼那么从此证到无生就是这个四智圆成了证到阿罗汉果所以慧才能断烦恼必定要开发智慧借诸慧为目那么有持戒的功夫好像两个脚可以走路而这个智慧般若智慧就好像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就是好像全十二智那么这样子照料前途如法修学就一直到究竟涅槃所以信尽念定慧五根五力为修行的由出发心的信心到断烦恼的慧力都是非常重要在通途啊是这样子讲如果单月三十七道品还是在四念处由修四念处使信心坚固有精进修四念处那么信心念定会都不离四念处那么由此发生力量就能断烦恼了生死两个五说完之后其次就是七觉分阿弥陀经叫做七菩提分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觉觉悟的觉所以这里经文写着七觉分也有些地方写叫做七觉知就是分就是一类呢这七类的这个修法的法门那么它能够使定慧紧弘使它能够禅定跟般若智慧啊平等的这个运境会平衡的成就不会偏移一边七觉知就是 择法选择的择呢，啊，精进欢喜的喜，择进喜，三个呢，除舍定，六个呢，最后的念，念觉知，念觉分啊，择进喜除舍定念，这个叫做七觉分，七觉知，择是选择，选择啊，越通途的说法，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呀，要选择一个法门来修啊。如果你不选择法门来修啊，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得不到。这佛法讲究实践，要真真实实去实在去体验，那么你必定要选择一个法门呢来修学啊。那么知道佛法之后，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选择一个法门为主修，那么也可以啊旁兼几种法门来助修啊。那么你把这个法门选择好了啊，就要好好的按照所选择的法门啊努力进修，那就叫做精进，就精进觉分啊。这法选择好了要精进修学，例如说你选择一个念佛法门修学，那就精进念佛，不要懈怠。努力进修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会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他会生欢喜心。所以第三叫做喜觉分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备成合觉啊。我们平常一向就是备觉合成，现在要把它翻过来，回光返照，翻过来备住成劳，去向觉道，所以处处叫做觉。选择法门就是求觉悟啊，所以佛法是觉迷起悟的教啊。是不懂佛法的人说佛法是迷信，是他自己在迷，佛法并不迷，佛法是正信，而说迷信的人自己迷了，发生这种情况啊。尤其到了现代更严重啊，什么都迷呀啊。如果你学哪一种就变哪一种迷，喜欢看球赛就球迷啊，那么看篮球是篮球迷，看棒球棒球迷啊，那么看电视电视迷，都成迷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迷的世界，迷的世界。我们不能迷，我们有觉，觉就是修学佛法求觉悟，不能向迷的路走啊。所以选择法门求觉悟，所以择法觉分，选择好了努力进修，就精进觉分。精进进修之后得到法喜，生欢喜心，得到利益呢，欢喜呢，就喜觉分。修学佛法必定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除掉你不发心啊，或者是你不发恒常心啊，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王子啊，叫做金碧罗，金碧罗，金碧罗这个王子啊，他听到佛说法之后生欢喜心啊，他舍掉他的王子的这个享受，他就跑去出家了。出家佛的制度，出家很辛苦的，要坐在兽底下，而且要在虫间坐，王阿波要解啊，他就坐在这个死人的旁边，在兽底下在打坐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晚上啊，到了半夜啊，金碧罗比丘他就在大喊说：“快乐啊，好快乐，假快乐哦！”莫名其妙的，他坐到半夜在喊快乐。那么旁边也有兽底下也有别的比丘在坐啊。哎，他看到这个比丘在喊快乐，他就跑来看他。哎，您怎么喊快乐啊？你疯了吗？没有啊，我很正常。既然很正常，你为什么喊快乐啊？他说：“我想到我在这种环境里能平安过夜呀，那真快乐。”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做王子啊， 在王宫里面要出来啊，要很多人随从住啊，还有保镖啊，哎，那个保镖还要很武功高强的才行啊。我纵然有保镖啊，出来我还要前后都要注意啊，左右都在注意啊，看有没有坏蛋在身边会伤害他呀。现在我在兽底下一个人在做，也不用保镖啊，也不用怕，我周围都是清清静静的环境啊，多好啊。假如我不出家，我哪里有这个快乐啊？所以他高兴起来呀，就很快乐了。这就是喜觉分啊，喜觉分，高兴的啊、哦、学佛得到这么快乐的境界啊。假如不学佛，哪里有这么快乐的境界？是喜觉分。除觉分啊，除是断除烦恼，假如心里有烦恼生起来了，想办法对治除去内心的烦恼使这个善根正常，就叫做除觉分第五叫做舍觉分，舍是舍的舍了如果心里有妄想杂念一直升起来，要把它舍掉啊！怎么可以拢这些念头来啊？这个东西不要啊！把那些杂念把它舍掉，舍觉分，使心地清净啊。第六叫做定觉分啊，烦恼除了，妄想舍掉了，心就定下来了，从此就得到禅定的功夫了。所以由定而发生这个觉悟的境界那么叫做定觉分。最后一个第七的念觉分呢、啊、念觉分就好像一个秤子秤啊，让前面的六种觉分对治烦恼修行的时候，让它能够平衡啊。假如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分尘升起来了，老是爱困啊，老是爱困一直分尘。如果你在用功的时候一直分尘的心生起来，那就要用责罚、精进、习三觉分来对治它，提起这个分尘的心，不要让它分尘下去要想到自己选择这个法门，要努力精进修行，才能得到法喜，怎么可以让它分尘呢？所以分尘起的时候，念用责罚、精进、习三种觉分呢、啊、来对治。假如心里散乱心起，调局散乱妄想一直起来或者是心一直想动，身体也想要动这种情况散乱心动啊，调局动的时候，就要念用除、舍、定三觉分来对治这个散乱心可以这样说，七觉分呢、啊，就是对治修行功夫的这个散乱分尘的两种毛病的方法念觉分就是运用的方法散乱心重就念用除觉分，除去散乱心；舍觉分，舍去妄想念定觉分，使定心能定得下来不要让它继续散乱下去散乱的时候念用除、舍、定三种觉分呢、啊、来对治所以这个念就是使心地里面用功修行的时候，如果分尘或者散乱，用这个方法使念生起来使它能够平衡，不至于分尘，不至于散乱，能够正念正知啊，如法进修，这就是所谓七觉知的修行方法。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名相啊，都是根据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里面的说的名相因为七觉知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有的时候说的名相有些地方是不大一样那么以前 讲这个进行平的时候也曾讲过七绝字啊，实际上这个名相啊是比较常讲的啊，是不必细讲。现在是完全按照法界次第出门里面的说法呀，做一个帮助的解释而已。最后一个八圣道分，八圣道分也叫做八正道，简称叫做八正道啊。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叫做八正道啊。经文里面叫做八圣道分，以这八法修学成就啊，能转凡成圣，能去向圣人的果地，所以叫做八圣道分啊。分就是支流，这八种啊，一类一类的善加分别，看自己修学佛法有没有具备这些啊。第一的正见，正见呢、啊、非常重要，在八正道里面啊，一开头就讲正见。学佛的人有没有正见非常重要的，刚受三规做佛弟子就要学习正见正命啊。这个正见呢，从前所讲过的经里面也曾讲过多次啊。简单说，正见第一要正见有善有恶，知道有善法有恶法，正如前面四正勤所讲啊。第二要正见知道有业有报，造善恶因必定会遭受的苦乐报啊，造业必定要受报啊，而且这个所造的业啊，它这个业种一旦是业造成就了，这个业会由小而大，业力会慢慢增大的啊。如果不去用心对治啊，那个业力会慢慢增大，由小而大。那么第二啊，这个业力啊，它能引导你去向于六道的某一道，做善去向于天上人间，做恶地狱恶鬼畜生，它能够引你到这些地方去啊。那么引业是总报，满业是别报，生到那个地方它有自己个别的苦乐等等烦心啊。所以要知道业报啊，它这个业力能引能满，而这个业力受报的时间也有决定的也有不决定的，所谓叫做定业不能已呀、啊、业定不定也看他的这个所造的业力的情况而定啊。有的是时定处不定，时间例如说后生后几生要受报，但是在哪里受报还没有一定，时定处不定。有的是处定时不定，要在什么地方受报定了，可是时间还没有一定啊。如果时跟处都定了，这个可以说是90%之定业，那必定要遭报了啊。还有受报的时间呢，有现报有生报有后报的分别，所以对这个善恶因果的果报啊，要论三世，如果不论三世啊，没有办法啊，这个搞清楚的啊。所以如果是严重的恶法，当生受报；严重的殊胜的善法，也有可能转到当生受报。严重的恶法，例如说杀人放火，当下就要遭到国家的法律的制裁啊，那是现报；而将来还要申报。 那么伸到这个山沟道里面去啊、那么犹大力量不够强，不是现身受报，就申报后生，第二身受报啊、第三身以后才受报的，那就叫做后报，后报。所以修学佛法要知道这个善恶因果，有前生有来世，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清朝初年的啊，这个纪晓岚啊，纪文打工啊，纪晓岚就著作这个《阅微草堂笔记》的这一位啊，那么他是编著这个《四库全书》的，他是乾隆年间人。他在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啊，他自己就提到，他在小的时候啊，都记得他的前身事啊。我记得我看他的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啊，他才提到。说他四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记得很清楚啊，前身所经过的事情，前身所在哪里，在什么地方，他都很清楚啊。到五六岁啊，记得一部分，到了十岁啊，就差不多都没了啊。等到长大成人了、啊、那过去生的事情整个忘掉啊，这就是这一生的这个业力现行的越重啊，就把过去生的那种的知觉的能力啊，把它埋没掉了，显现不出来了啊。所以大概一般人呢、啊，小的时候往往还能够记忆到自己过去生的事情，这就可以证明有前生。啊，所以纪晓岚这个人，他相信有三世有果报，也是由他自己从小有这么一个善因来的啊。他自己亲自了解知道他过去生的事情，所以他相信三世的善恶因果一定是有的啊。所以他的这部笔记里面24卷呢、啊，竟是提啊说明这个善恶因果这些道理。虽然他不懂啊、不能够完全懂得佛法啊、他对于佛法不是有下过功夫，可是呢他对于善恶因果果报他是绝对相信。他反对啊、这个宋明理学宋儒儒家所说的这个不相信因果的那一套，他很反对，他处处都加以驳斥啊、所以一个人，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必定要证见有业有报，而知道这个三世果报，这一定的道理啊。所谓平常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啊，而是时间还没到啊。那么迟早必定会受报啊。其次第三呢、啊，必定要证见有前生有来世，这个必定要有相信有三世因果啊。第四啊，必定要相信正见有善，有凡夫有圣人，这个世间有凡夫有圣人，依圣法去修学，必定能够转凡成圣啊、也就是说依佛法来讲，断烦恼了生死，就能转到圣道的境界，成为出世间的三圣圣者，要相信这些道理才算是正知正见啊。我们凡是修学佛法啊、刚入门受三规，做三规弟子啊，虽然还没受戒，做三规弟子最起码要学习正见，还要做到正命啊。那么如果这两点没有做到啊，老实说不像过佛弟子，那只是挂名佛弟子而已啊。那么正见明白了，正思维有了这个正见，就要使这个心里面的思维啊，摆在正道里，不会胡思乱想，不会一些邪思邪为啊。按照法界四谛里面的解释，就是见四谛的真理呀、啊，它能够了了分明，思维啊苦集灭道四谛之理啊，这就是正思维。知道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总不离苦集灭道四谛。第三的正语就是口业，要把它口要守好啊，不要恶口两舌妄言其意啊。这个恶口两舌妄言其意的这个坏事必定不要去做 啊，守口如瓶啊。沙弥戒经里面说啊，夫是住师啊，福在口中，所以暂生有其恶言啊。他说人住在世间，你要想到嘴巴里正好一把斧头啊，一把斧头就在你的嘴巴啊，斧在口中，就在你的嘴边有一把斧头啊。那么嘴张开，一不小心这个斧头就斩进去了，所以斩身呢、啊，尤其恶言。假如恶口、两舌、妄言其一，那就会斩断你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修学佛法的人要正语，就是一定不要去造恶口、两舌、妄言其一啊。第四的正业，业就指这个身体合法的身业啊，身体的动作都要如法，身体的动作都如法，那就叫做正业。第五的正命，命啊，以现代化来讲就是生存生活，我们生存在世间必定要生活，但是这个生活呀又合乎正理，合乎正理的生活啊。那假如我们修学佛法的人都没有合乎正理的生活，没有正命的话，那怎么样子去教化别人呢啊？那么如果是在家居士学佛，最起码要免除做这个恶律仪的事业，恶律仪的事业，比如说例如杀生害命的那些事业啊，与偷盗有关的事业啊。那么这个经论里面说的十六种恶律仪，就是属于恶法的啊，破坏世间的好的方面的啊，那些应当都要远离，所以必定要趋向于正道啊。我曾讲过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日本打这个中国很严重的时候啊，那么香港有一位居士啊，劝印光大师，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在普陀山呢、啊，那么劝印光大师啊要避难到香港去啊，那么到香港去来避难。那么这个居士既然发好心要请印光大师去香港避难吗，那么印光大师就派一个在家弟子啊去香港打探看看，看这个人请他去的地方他做的什么事业。结果这个人一去打探呢、啊、说请他要请印光大师去的那个人呢、啊、他是做酒卖酒的，他的事业是商业，做生意，做生意没有错，可是他是在做酒卖酒的，因此啊印光大师不去了。印光大师回他的信说，如果你要我去啊，你不要做酒，不要卖酒，把你这个酒业丢掉啊，改行我才去，否则我不去。当然他也不可能改行，印光大师也就没有去啊、哦，好像看起来好像太没有人情了，太不讲究情面了啊、哦！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印光他是真的到他酒家去啊，他做酒的地方住下来，那还得了吗？啊，那么以后的人就会认为说，哎，做酒没关系，卖酒也没关系。你看印光大师还住在酒的卖酒的地方呢，那问题就大了。他宁可呀，这个在大陆里啊、自己原来的地方多吃一点苦头。他不去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要他有正命啊、既然你都学佛都不能站在正命的立场，那么当然印光大师也就不去了。这个事情我以前曾讲过啊、那么我们学佛最起码受了三规，就是佛弟子了，最最起码要做到啊这个正命啊、正法的维持生命啊，这才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很难讲啊啊！那么有的时候皈依一大堆啊，很多很多人来皈依啊，可是皈依回去之后莫名其妙他也不认识了，他为什么皈依他也不知道了啊。那么他家里做的那些恶律仪的事业他动也不动啊啊！甚至有些人呢、啊、皈依之后从来不曾到了佛堂去拜一拜佛，打过问讯，也不曾啊动一念念佛法啊，甚至过年过节也没有到佛堂去拜一拜，那么家里当然也不供佛了，而他的恶律仪的事业还是照常，而且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重。 如果是这种的皈依的话，虽然说他皈依当天是种了一点点善根，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值得提倡。假如这样子乱皈依皈下去啊，问题很严重。那么大家都觉得没关系嘛，反正皈依过了，将来就是杀猪也没关系啊，那佛菩萨保佑他啊，不知堕落吧，那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么这个佛教就变成垃圾堆了啊，那就变成焚化炉啊，啊，这个不像话的啊。所以呀、我不大愿意这个公开提倡皈依，我不大愿意做。我就觉得这样子啊，随随便便皈依不是办法。反正他皈依以后，他对佛法一点观念都没有啊，这样皈依有什么意思啊？啊、所以应当我们皈依修学，既然是佛弟子之后，最起码正见正命两种总的多多少少要学习要做到啊。第六是正精进啊，精进啊要做合乎佛法的修行，不要做无益苦行。像外道的无益苦行啊，那是没有用的啊。说只有徒劳吃苦啊，像吃牛腱吃狗腱，那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精进要合乎正法，要正精进啊。第七要正念，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我是个佛教徒。最起码是佛弟子来说，最起码时时刻刻不要忘掉我是个佛教徒啊。如果是个出家人，所以佛制出家人早上起来要摸头，要三摸头，早上起来摸摸头，为什么要摸头啊？知道自己是个出家人，不要忘掉自己的本分啊！摸摸头就知道我是个出家人，不摸头忘掉了，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可以啊，为什么？一般人在家人差不多都是带发的多了啊、哦。那么不管他留的长发短发，总是带发吧。出家人呢、啊，他总是剃光的吧，啊、哦。那么因此要有正念啊。那么然后啊要有正定啊，就是把心定在佛法里面啊。这个八正道的正啊，下面那一个字都是指通常的很普通的第一步来讲，最起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心要定在佛法里面啊，不要让它随便摇动啊。我是个佛弟子，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佛弟子。现在啊蛮好了，念珠到处都是啊，我们坐车子看到公车里面所有的人手里都带了手珠，都带了念珠啊，好得很，这个情况太好了，风气开了。您要知道40年前呢、啊、那些年轻人学佛呀，年轻人学佛他拿念珠怕人知道啊，藏在口袋里面，他念佛藏在口袋里面偷偷的念，怕人知道，好像做财大求祥的人，很奇怪的事情。现在没有问题了，到处都是带着念珠，个个都带念珠，可是你不见得他带念珠就是学佛呀，没有的。我有的时候坐车子碰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你那个东西什么？”念珠。我说：“你念佛吗？”没了，我这代志。